列王记上18章30到40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西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列王记上19章1至3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失败中的得胜，讲言师宋希琛牧师。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列王记上的几段经文。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说，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那这个新约和旧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在旧约时代，关乎神的救赎的真理都已经启示，只是所有的真理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还没有到来。到了新约时代，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我们从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再回头看所有旧约借着先知他们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救赎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更加深入的了解。 好，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旧约了，有人有一种误解，认为说我今天有了新约，我有了因信称义，我有了所有的这些新约关于基督徒行生活行为的准则的教导，我就够了。但是我们要了解，在所有新约的真理的教导，它的基础是在旧约的之上的。当年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当使徒保罗和其他的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断的是引用的是旧约圣经，因为所有关乎上帝敬虔的奥秘都已经隐藏在旧约的先知的教导里面。只是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光，我们将旧约的真理照得更亮更完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啊。而为什么想到分享这个圣经呢？我想我们今天啊，这个疫情到现在已经将近快两年了啊，一年多的时间。我相信弟兄姐妹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有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感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疫情发生的时候，我记得我有看到啊，就是好像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各个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主动发起各式各样的祷告，我们迫切的为了这个疫情祷告。我们说求神医治这地，求神使这个疫情快快过去啊！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教会，你们附上的祷告是非常热切的，而且也是非常，我相信也是发自内心的啊！我并不轻看这一部分，但是事实上是我们会发现说，虽然我们这样热切的祷告，虽然我们这样热切的在神面前摆上自己，可是这个疫情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就很快的过去了。那然后我们就继续祷告啊，一年过去了，然后我们进入第二年，我们慢慢发现说，诶，好像有了疫苗了啊，这个情况好像有所转机了，大家打了疫苗之后，这疫情好像已经开始缓和了。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到最近，我们又发现说 ，BC 省的疫情又开始反复。如果大家注意新闻报道的话，不光是我们加拿大，在整个欧洲，包括美国，好像染疫的人数又重新开始上升了。我相信，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里面有个问题说：上帝啊，你在做什么？主啊，难道我们的祷告都没有效果吗？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挫折和沮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思想啊，当我们在面临信仰中间的这种挫折、沮丧甚至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去怎么去看待啊？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去经历耶稣基督做成在我们里面的得胜？那我们来看旧约的这个人物以利亚啊，刚才弟兄姐妹有读到这几段圣经啊，如果大家去看列王记啊，我们会发现以利亚的关于以利亚的描述呢，它是从列王记上第17章一直贯穿到列王记下第2章。那他讲到以利亚这样的一个人物呢，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对旧约稍微有点了解的，我们知道以利亚其实是在犹太人心目中间是公认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仅次于摩西在旧约里面的地位。因为旧约中间关乎以利亚很多的预言都是指向弥赛亚的降临的，那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大家知道说在山上啊出现的三位啊，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然后他旁边出现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的确是在旧约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以利亚所经历的，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哪方面的功课，可以认识哪方面的真理。我们了解在当时的时代是怎么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以色列的王国已经分裂了大概五六十年的时间。好，这个时候以色列北国的王叫亚哈，这个亚哈王呢，按照圣经的对他的描述，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他继承了之前所有的那些王，包括耶罗波安他们拜偶像的传统，而且他变本加厉。我们也知道那个耶罗波安一开始拜偶像的时候呢，他只不过是设立了一个牛犊，对不对？他在北边的但和南边的这个伯特利，后来从伯特利又挪到了撒玛利亚， 这个牛犊就设立了两只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拜，而且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就是跟其实跟当时在埃及地的那个敬拜是一模一样的，说你不需要去拜别的，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神。可是到了亚哈的时代呢，他就变本加厉了，他把在以色列人过去在士师时代拜过的巴利就完全的引进来了。我们看见他不仅仅把巴利的崇拜带进来，而且他因为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叫耶洗别作为他的皇后，他把当地的另外一个风俗就是巴利的配偶亚舍拉这两个偶像都带到了以色列人中间。而他不仅仅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敬拜，他还有一批他豢养的所谓的叫巴利的先知和亚舍拉的先知。所以在当时以色列北国，以利亚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拜偶像的群体。我们可以看见上面的以色列王和王后，他们带领着一群人在拜偶像，而且整个的国家都被他们影响。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是做什么的，先知是代表神来传递上帝的话语。你想想看，如果有那么多有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他们一起在那里传递所谓的从神而来的话语，你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其实都笼罩在这个拜偶像的权势之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读列王记上第17章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就叫以利亚。以利亚出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圣经怎么说呢？他代表耶和华发预言，他说我啊，如果我不祷告，这些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他说了这个话之后，真的是整个的以色列就大旱啊，就没有下一滴雨，然后以至于呢，就是说这个干旱的情况一直下去，甚至亚哈王就非常的生气，亚哈王认为是你以利亚给我们整个以色列北国带来了咒诅，他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以利亚抓住，杀掉他。那以利亚我们可以看见他真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他发了这个预言之后，他自己身上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很有名的叫乌鸦叼饼和肉的啊？以利亚他自己在一个基利西旁边啊，他倚靠神，神就差派乌鸦给他叼饼和肉来供养他。然后当那个基利西的溪水干了以后呢，神又说你去一个寡妇家，那个寡妇可以供养你。而以利亚到了寡妇家发现说，哎呀，这个寡妇家也是穷，已经穷到底了。那寡妇说，我家里面只有一点点面，我大概就能够做一点饼给我和我儿子吃，吃完我们就饿死。以利亚说，你不用担心，你把这个面做一个小饼给我吃，然后剩下的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神迹。哎，果然是上帝就借着以利亚又行了一件大事，就是他看见这个在饥荒的这些年间呢，这个寡妇他家里的面和油就没有断过，不断的上帝的给他从天上给他供应。好，然后呢，这个寡妇中间还经历了一次，他的儿子又死了，儿子死了，然后以利亚又借着祷告使他从死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让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大有信心的被神所使用的仆人。而我今天要重点讲的是后面更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过了3年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给以利亚说，你去找亚哈王，找亚哈王。然后以利亚就找到亚哈王，然后亚哈王见了面就非常生气，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啊，我恨不得要你的命啊，对不对？这种心态表现出非常的那种对以利亚非常的那种仇恨。可是以利亚说，其实使这个国家遭灾的是你和你的家，你们一家人拜偶像豢养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然后带领众民去远离神，这是这个国家遭灾的根源。好，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第一段就是讲到说，以利亚就跟亚哈王说，那这样吧，我们大家都上加密山啊，你们觉得说你们所拜的巴利是灵验的，那你们就来那个向你们的巴利献祭，看看巴利是不是能救你们脱离这个干旱。我信奉的是耶和华神，我向我的神祷告，我们看看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做成。这好像是一个和偶像之间的一个什么，类似于像决斗一样啊，一个对决啊，两个你要双方要对决，说看看 谁的神更强。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的前面一段，就是在讲到这个巴利的先知啊，他们就摆上他们的那个祭物啊，柴火啊，然后在那个他们的祭坛旁边又蹦又跳，然后还拿刀刺自己身体，然后以至于流血，然后怎么做？想要呼唤巴利，好，把这个祭坛上的这个祭物烧掉，可是没有任何动静。到后来献晚祭的时候，就等于说已经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动静。这个时候以利亚说，你们把筑一个坛，好，他用以色列支派每个支派一块石头再筑了一个座坛，然后把祭物放在坛上，把木材放在坛上，然后他说你在这个祭坛周围你要挖一个沟。好，可能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说以利亚你到底要做什么。以利亚说，你们把水浇上去。他们就一桶一桶的水把整个的祭坛上的祭物、木材、石头，甚至沟里面都已经装满了水。这个时候以利亚说，我要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前面的那段圣经，就是以利亚向神呼求耶和华神说，你今天要向以色列民显明你是神。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天上降下火来，圣经的描述是非常戏剧的，他说烧尽了什么？燔祭，烧尽了木材，烧尽了石头、灰尘，连周围水沟里的水也都烧得干干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个神迹。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了，大家都在旁边欢呼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看见上帝又借着以利亚行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何等大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得胜。好像在那一刻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神是蛮有能力的，他胜过了巴利的偶像。我们自己生命中间是不是常常会期待着上帝做这样的事，做一个彻底的翻转，我为一个我的父母亲或者为我的家人祷告，祷告了那么多年好像就没有什么改变，我就期待说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翻转，他的生命就被上帝改变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今天也期待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在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列王记上，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做了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以利亚靠着耶和华神得胜。然而当我们开始读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情形急转直下。刚才大家读的前面第十九章一到三节，亚哈的皇后耶洗别听了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而且她马上下了一道命令说，我一定要要这个以利亚的命啊！如果我今天不要他的命的话，愿我的神明重重的处罚我。他发了个毒誓说一定要取这个以利亚的命。然后我们看见以利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可能读的时间很长，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啊，就读过去了，就知道以利亚后面有什么反应。但是实际上按照我们基督徒我们惯常的说法应该怎么样呢？以利亚你是不是应该倚靠神呢？你看你靠着神都胜过了巴利的先知，你为什么不能靠着神再胜过耶洗别的这个威势呢？可是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说以利亚听见这个消息就转身逃命。哦，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逃走，他是一个逃命，英文圣经 run for life， 他知道他的性命受到威胁了，他要赶紧逃跑，他逃走了。然后他逃到一个罗藤树下，在那里求死，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取了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我的先祖。我觉得神也是很幽默啊，上帝并没有阻止他说，哎，以利亚别逃了别逃了，回去回去，没有，上帝没有阻止他，上帝说行啊，还派了个天使说吃了喝了接着逃。以利亚就吃了饼喝了水，然后又接着跑，一路跑，一直往南跑，离开这个以色列北国越远越好。结果跑到了什么呢？跑到了西乃山，就是何烈山，他躲在山洞里面，然后又向上帝祷告。那这一段祷告就是我们后面读的一段圣经， 他说：“耶和华神呐、我在你面前大发热心呐、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可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以色列人的心没有改变，他们不仅仅拜偶像，他们拆毁了耶和华的坛，他们杀了耶和华的先知，而且他们最终还要什么样？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好，我们弟兄姐妹要想想，为什么上帝要让以利亚有这样一个急转直下的经历？难道上帝没有一个能力保护以利亚说，哎，你再回去跟耶洗别进一步的那个告诉他说，耶洗别，你再拜偶像，我要凭着耶和华的能力要胜过你的偶像。为什么上帝要让他经历这样一个急转直下的一个看似是一个信仰上的失败呢？我们明显看到以利亚在这一刻，他好像信心从一个最高点突然间掉到一个急速的降到一个最低点。他在上帝面前抱怨，然后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甚至说我不如我的先祖。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期待着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上帝都能够垂听，我们期待着我们每一次的热心的服事都有果效，可是有的时候并不尽然。有的时候人生就会面临着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得去面对看似是信仰胜不过的失败也好，沮丧也好。我在读那个杨飞利的一本书，他叫《无语问上帝》啊。那他其中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他自己的岳父。他说他岳父啊，从年轻的时候就竭力的摆上服侍神啊，他甚至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海外宣教啊。他提到一个细节，说他的岳父家的六个女儿，也就是包括他太太在内的六个女孩子，都是在整个的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出生的，因为他们会在辗转在世界各地去宣教，然后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冲击。然后后来他岳父回到北美之后呢，回到美国以后呢，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去教导圣经，去带领弟兄姐妹祷告，而且他每天都很迫切的祷告。可是随着他岳父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说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会发现说，为什么我过去依靠的神似乎不能来帮助？因为他经历了老年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必须坐着轮椅，然后他包括他写字、吃饭、做很多的事情都要别人来帮忙。他发现说他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连生活最基本的自理的功能都已经失去了。我们可能会问说，那当初神借着他的手行的那些神迹，做的那些大事在哪里？神让他所经历的在信仰里面所有的这些得胜在哪里？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这样一个信仰这么大的一个转折？为什么上帝不保守我们在所有的服事的事上我们都经历到顺利，经历到果效，经历到看得见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我们仔细去读后面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神似乎没有去指责以利亚，但是我们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啊，我觉得我起码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让以利亚认识了他自己是谁。我们有没有发现以利亚在这个不断的经历上帝的不断的经历他的得胜的过程里面，他的心态有一些改变了。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啊，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如我的列祖。”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想着说：“我可以做一个丰功伟业，我是不是可能够像摩西那样啊，能够重新把以色列人带离这个偶像的崇拜？我好像如同摩西一样，第二次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让整个以色列人脱离偶像的崇拜。”甚至我是不是可以带来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普遍的犹太人的一个复兴？我们不知道以利亚心里想什么，但是他心里面，我们可以从那一句话里面看到他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期待，说：哇，上帝，我应该可以做更大的事， 我应该可以好像成就更大的在你里面的丰功伟业。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也会这么想，对不对？我们会很不自然的，会很不自觉的想到说，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可以做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给上帝的国度，给我们自己的所在的教会，甚至给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期待这样做，这样的期待本身并不是不好，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是不是我们已经越过了我们对自身的那个认识？因为神在提醒以利亚的一件事，告诉他说，不是只剩了你一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有7000人是未向巴力屈膝的。以利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是谁，你需要重新认识你在神面前的位置。你是上帝所呼召的一个仆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那与这个相关的，就是神不仅仅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而且让我们重新认识神呼召给我们的职分。圣经为什么会记载那么长一个说，以利亚你去啊，然后去亚兰那里，然后去高亚兰人去哈薛做亚兰王，然后你还要高那个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你还要去选立以利沙做以色列人新的先知。他其实是提醒以利亚说，以利亚回到你自己该做的职分上。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上帝呼召你做先知，就是要去差遣你出去做耶和华要让你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去越过那个界限。我们总想好像越过我们的职分去做一些其实是神并没有呼召并没有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当神让以利亚认识他自己是谁的时候，同时让他认识说，上帝给你的职分是什么。好，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就是杨非利的他的岳父啊。其实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啊，他认识到自己是谁，他认识到自己生命中间还有很多需要被上帝炼净，他认识到他的信心最终是那个单纯的和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一个对神单纯的依靠。杨非利说他最后岳父他临终前几年的那个日记，他说他看他的日记，很多的地方都是直接向神呼求，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求你可怜我，我要紧紧抓住你。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信心到最后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信靠。当我们所有外在的那些成就，外在的我们可以为上帝所做的事情都已经过去的时候，最宝贵的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单纯的信靠。而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来到这个 UCBC 教会，我也经历了这样一段时间，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一种热情，我觉得说好像哇，上帝你给我这样一个托付，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像摩西那样，或者像耶利米那样为你好像大做一番事业。的确里面我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里面。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一点一点的过去，我会发现说，神会让我慢慢的不断的回到原本上帝给我的感动和呼召。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说，你最早神呼召你出来服侍神，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他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他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回到说，你应该回到你自己的本分。你不应该期待说，我好像能够做一个我超越我自己的这个呼召所能做的事情。我是可以为一些教会的复兴祷告，我是可以为很多的事情呼求神，但是我不能够因此，我好像因着我发了热心，上帝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期待去做。我应该不断的回到我自己应该有的那个职分，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事情。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想什么叫做失败中的得胜，我用这个题目其实是提醒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还是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都能被垂听，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任何服事都能够有可见的果效啊，这样的希望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可以祷告也可以呼求，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始终要了解说神是那位掌管整个一切大局的神，他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经历挫折，而今天我们在疫情中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让我们经历我们或许在祷告中间的挫折，在服事中间的挫折，让我们去经历这一切，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让我们真正的回到神你呼召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应该尽上的那个本分那个职分上，这才是我们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回到那个本分上的时候，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得胜。好，我们知道以利亚的故事，对不对？以利亚的故事到了一直到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最后是被接升天啊。我们常常会讲到这个事情，我们都会津津乐道，说旧约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接升天的。大家如果注意去读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你有没有发现说以利亚那个时候的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以利亚跟以利沙三次讲到说耶和华差遣我要去什么地方，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亚知不知道上帝要接他升天呢？肯定知道，但是以利亚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我巴不得广而告之的让所有人都知道说，哎呀，上帝要接我升天了，多大的荣耀，多大的奇迹，你们都来看。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重，他反而更看重的是耶和华神对他的差遣，对他的呼召。所以他三次对以利沙说，耶和华神差遣我要去哪里，他跟以利沙说，你在这里等候。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还记载了另外的一群先知门徒，也就是跟以利沙是一起做先知门徒的，这些人是见到以利沙都很兴奋说，哎，以利沙你知道吗，耶和华今天要接你师父走嘞。以利沙说，你不要说不要说，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真的回到自己的本位的时候，真的认识他自己的时候，他明白上帝给他的托付的时候，他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外在看起来使我们很兴奋很亢奋的一些事情，他都会有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而他最最看重的是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差遣，他有没有完全忠实的去完成。所以以利亚在最后升天那样那么大的人生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上，他表现出了非常的平静，跟以利沙三次说，耶和华神要差遣我去什么地方，你在这里等候。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代啊，我相信我们不光是很多弟兄姐妹不光经历疫情的冲击，还有很多的包括你们在事业上在工作上甚至在学业上的各种各样的挑战。那当我们这种挑战来临的时候，而又是我们在神面前可能很迫切的祷告，竭力的祷告，然后我们也很热心的投入服事，可是我们看不见任何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神面前来，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也重新去明白神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差遣，给我们的职分。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就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的很多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挫折，非常的沮丧，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靠着耶和华得胜，不仅仅是外在我们看见的那些改变，外在的那些病得医治，困难被解决，疫情很快过去，我们生命中间的大大小小的难处都被挪走。我们更要看见说，靠着耶和华得胜乃是我们不断地明白我们自己是谁，不断地知道神给我们的职分和差遣，以至于最终我们这个人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旨意。如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当初那样轰轰烈烈地为你做大事，你也的确是祝福他，借着他的手做了大事，但是主，你并没有让他一直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对自己的认识之中，你借着这一段的经历让他能够重新清醒地来到你面前，知道他是你所差遣的仆人，而最终他要成就你在他身上的旨意。主，所以当以利亚最后面临升天的那一刻，我相信他心里面是满足的，又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虽然外在他已经不再是那样风风光光的，好像轰轰烈烈的在做一些人看为的大事，但是他心里面他知道他是靠着耶和华得胜，而且他最终是活出了一个得胜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纷杂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被外在的环境所左右，我们也不被我们里面的心情所左右，让我们不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你面前，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你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要按照你的旨意而生活。主，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